动力的需求是交流与灵感。神啊，我的心切慕你，一路切慕其水。我的心喝下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以撒山进地主回去。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不寂寞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了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呢，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光的，是我的神。我们好不好？低头再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像我们的羊一样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一个祈求，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求你对我们伸出手。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因为你把心存在赏给我们，叫我们每个人是空手而去，让我们在这里有亲眼遇见你，和与你面对。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个人施恩，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阿
门。
这次我们有机会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中立，然后有一连串的机会，就是我们访问非常11个地方，我们一同来把主所给我们的，特别他话语里面所供应我们的，我们能和许多神的儿女一同分享。所以我们有一个总的题目，就是我们想和钉子一同来交通，基督哪侧都丰富。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他把他所从主面前所领受，他告诉我们说，原来他的指示乃是要让我们明白也经历基督哪侧都丰富。不过这句话对有的人来讲非常抽象，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都记得神怎样给以色列人，特别应许亚伯拉罕一块美地，那块地呢是迦南地。那么圣经好几次说它是流奶与蜜，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与蜜乃是告诉我们，在那个迦南美地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许多时候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常常要问，到底我们所经历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位主？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要给他的后裔，要给他的子孙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圣经也称它做应许之地。那么同时呢，圣经也形容说，这是在全地里面最有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一般的子孙呢像地上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海边沙那么多的就是以色列人，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很清楚，虽然神给以色列人所给的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但是我们知道这块地对于神属天的子民，对于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来说，那块地实在说来是属于那块地。 所以圣灵就借着这一块以色列真心控制这块地来告诉我们基督那侧头。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在基督里有多少福，我们所得的恩典，所得的救恩何等大，现在在旧约里面，特别全本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这整件事情说。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希望能用36堂的时间，我们一同从迦南地的每一个角、每一个面、每一个角度，我们一同来看，到底迦南地怎样说明基督那侧头。那因着我们这样安排，是在地震以前，我们起头没有想到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地震，所以等到我们在美国听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很犹豫，我们不知道主是不是要我们继续这样做。尤其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么到普林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一次灾害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我们有什么能帮助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还是照着我们预定的计划，我们一同来看基督那侧头的福音？到底在迦南地这块地有一些什么讯息，或者应时的信息是为着中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直在主面前寻求，我们甚至不知道主是不是有意思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因为我个人有很深的感觉，当弟兄姊妹经过这一次灾难以后，我相信许多人在主的恩典中又往前进。我相信许多人能经历神，是我们这些在安逸的地方所没有经历。所以今天要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震灾、没有受过这么大震灾的人，我们试着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觉得我非常有感。我常常有个感觉，今天许多海外人或者台湾有许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一直试着希望能进到大陆去，能给大陆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帮助。但是我里面有个感觉，恐怕我们这些从海外或者从台湾真正到大陆去，我们要想到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为主受苦，他们所学的功课是我们没有学的，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没有经历的，他们所受过的惊吓，主给他们的同在，我相信在这些地方，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是永远赶不上。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我没有去过大陆，并不是不要想把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他。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当我要去大陆的时候，我到底把什么给弟兄姊妹？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在海外，我们圣经知识多一点，我们头脑大一点，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环境。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经历的是超过大陆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应当去得帮助，我们不应当去帮助他。同样，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相信弟兄姊妹经过1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震撼。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做不完的见证，主在弟兄姊妹身上一定有一个很深。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特别是他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是仰望主，一直到我站在这个上，我还是问主说：“主啊，到底你今天把我带到朋友，你有什么话要对弟兄姊妹说？”因为有许多经历是我没有的。今天如果我在这边讲什么，有很多地方是理论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属灵是。许多都是经历，圣经里面有先知学校，但是圣经里面的先知学校从来没有做过大先知，所有大先知都是从旷野 所有从旷野里面经过的，他们知道他们经历是什么。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在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不知道到底主在这一次要把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和弟兄们讲。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觉得有一首诗篇叫我们，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这篇诗篇应该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我们知道有许多配上许多很好的曲子，常常能把我们的心声把它唱出去。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尤其是你们在这里经过这么大的震撼和惊吓，我不知道这一节这一篇诗篇会不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我相信我们同样的读42篇，我绝对相信弟兄们，你们所收获的比我们丰富。所以我想，我只能够把这一篇诗篇介绍给你们，就如我所知道它的背景，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分享。但是对于这一篇诗篇的领受或者他的感受，我绝对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比我在别的地区在海外所经历的要深。但是感谢主的就是，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如果主的话不能安慰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安慰我们。今日和世界上无比，我们有主，我们有主的话。如果主的话不能安慰，如果主的话不能叫我们心安息，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安息。我知道根据阪神地震的经验，果然经过1-2个月以后，有许多现象要出现。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乃是靠着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能够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考验，我们相信每一步路都是因为云柱火柱率领，也是因为约柜先我们而前，在旷野里为我们寻找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而可畏的考验，但是感谢主，经过40年。他们的脚没有准备，他们心里没有法。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远远比以色列国还更大，那就是经过40年，神能够让200万的以色列，最少200万能经过大而可畏的考验，他们竟然能活着，他们竟然能够进到迦南。没有一个见证比那个见证更伟大，没有一个见证比那个见证更能够震撼人心。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如果你在埃及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仰望天，因为一年最多像10天。所以在埃及过日子的人，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条尼罗河，他们可以说和天同号。那这条尼罗河每年泛滥2次，所以呢，两边的土壤都是最肥沃的，所以尼罗三角洲就变成全世界，最肥沃的地方，好像人间天堂一样。以色列人本来就在埃及，而且以色列在埃及所住的歌山地，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尼罗三角洲的地方。经过430年，弟兄姊妹，就人来说好像老鹰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小鹰长大的时候是老鹰一直找，把这个小鹰呢放在磐石的高处，没有人够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所对着的是蓝天，是青天白日，然后这个母亲呢就到外面去找吃的，找来照顾孩子。所以的的确确在那个 这护卫底下能经过一段非常非常平安的日子。忽然有一天，老鹰带来了一个阵风，这个风呢不是台风带来的，这个风完全是因为母亲的翅膀，母鹰的翅膀在那儿振翅，所以当母亲的翅膀振翅的时候，就带来很强烈的风。这个在窝里面的小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觉得母亲对我们说还天天照顾我，现在呢那个风大的一个地步几乎把整个的巢推翻，然后把许多的羽毛都推掉，没有多久以后好像那个整个的家就不见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小鹰他都有一个问题，如果母亲爱我，为什么就是如果神是爱，神给以色列人最好的对待是把他放在歌山地，是把他放在以色列迦南最好的地方。你只要有越城尼罗河，你什么都不需要怕。这样经过了430年，就好像小鹰那个小鹰他在那个母亲所给的巢里面一住就。但是呢，就是因为等一等那个潮不能毁掉，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风吹到的地步，老鹰不能够不开始用它的翅膀。慢慢的，小鹰就开始飞了。原来母亲有一个感觉，是小鹰不明白。母鹰它知道，如果它的鹰、它的小孩，如果小鸟要长。一定要飞着它。如果它一天到晚躲在那个巢里面，它永远不会飞。它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它的生命永远不会长大。因着爱的缘故，那个台风就来了；因着爱的缘故，那个震撼就来了，好像把整个的家都震没有了。如果这些小鹰都有哲学的头脑，他们一定会问说：为什么？如果母亲是爱，而现